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好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好，今天很感恩可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上帝的话语，我们一起为着我们今天的祷告，今天的讲道，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恩主，我们恳求你看顾保守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让我们能够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主你的话语可以活现出来。愿主你祝福纪念每一位谦卑聆听领受主你话语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按照圣经的次序讲道呢，就是一节一节往下讲啊。有一个优势就是，经文讲到什么，我们就听什么，那就会遇到一些比较敏感的经文呢，我们也不会害怕，你们不会怕，我也不会怕啊。就是特别是讲到奉献的时候，通常牧师们比较害怕会讲奉献的事情，好，所以，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我想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就是一个穷寡妇的奉献，在马可福音的第12章里面。那在这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说，到底上帝要教导我们今天在座的 UBC，我们校园经信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什么样的一个功课？那到底在马可福音的12章里面，耶稣要我们学习什么？啊，也就像我们看三件事情。第一个部分讲到，我想我们首先能够学习的功课就是奉献不在于多少，乃在于我们的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上帝其实从来不在乎我们奉献了多少，上帝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心。那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有意思，就是在上文12章38到40节，如果你有留意，在马可福音的12章38到40节里面。那他们有讲到说，有钱人就是富人，这些富有的人，他们怎么样去压榨这些的穷寡妇啊？就是他们是侵吞寡妇的家产。然后在40节里面讲到这些假冒为善的人，讲到他们怎么样去欺凌啊，或者说去侵吞穷寡妇的家产。那接下来，在马可福音的第12章41节就描述了这个关于穷寡妇的奉献，所以你要很留意耶稣这里面的对比，在12章38节到40节里面，耶稣所要批评的或者耶稣所要针对的这个对象，紧接着在12章41到44节又给了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参照，一个对比，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耶稣首先批评这些文士、这些穿长衣的，就这些在社会上有名有望的、有地位的，然后家里面有财产的，在会堂里面的高位的，不像我们今天坐在前面，对不对？跟坐在后面不一都一样，但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这个位置是有讲究的。然后包括宴席上的首座，这个我们中国人太熟悉了，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叫上座，对吗？吃饭的时候，哪里人谁可以坐上座，啊，谁是主陪，谁是副陪，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讲究。那耶稣主要针对这些人，他们在道德上、他们在信仰上的缺失，他们在对上帝的这种敬畏当中缺失，可是他们在奉献上依然做得很好。但是怎么样呢？耶稣其实没有留意，耶稣居然没有在乎这些。财主的奉献，有好些的财主来往圣殿的银库里面投钱，就是奉献。就今天我们后面的奉献箱，那个是一个不像我们今天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隐秘，对吧？我们希望我们奉献的时候不会有弟兄姐妹看到，或者尽量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大家是排着队去奉献的。可是耶稣正好就坐在那边看。耶稣根本没有在乎或者没有留意这些财主的奉献，耶稣没有留意以色列人当中那些富贵阶层的奉献。耶稣看到了，但是没有太在意，而耶稣唯独怎么样，定睛在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上。哦，他说，圣经记载说，这个人是个寡妇，而且不单是寡妇了，而且是一个，一般我们会讲啊，这个人是寡妇，已经听起来蛮悲惨了，对不对？已经是一个比较惨痛的身份。留意看经文怎么说的，42节说，有一个穷寡妇来，穷寡妇。我们通常看到一个人，不会在他名字前面加一个穷，对吧？有时候，哎，他是个 牧师，他是个穷牧师，或者对不对？就基本上你不太会用一些这种词去形容一个人的身份跟地位，通常不会，我们觉得会非常冒犯啊。你也不会叫一个人啊，这是个富豪，你可以讲没问题，你说这个是大财主，这个是富豪没问题啊，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首富，温哥华的首富啊，加拿大的首富。可是很少你会看到圣经其实非常非常少用一个人的经济状况来形容一个人的身份跟他的地位。可是在这里面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穷寡妇来，有一个穷寡妇来，然后圣经说他投了一个两个小钱，就等于一个大钱。那两个小钱呢，是希腊社会当时罗马社会最小的币种。今天我们加拿大最小的币种是多少？如果我没有记错是 25 cents 吧，还是一分呢？一分，对不对？大概是一分钱。那基本上这个一分钱弟兄姐妹在街上你看到会捡吗？大概率不会，我猜大概率不会。你觉得弯腰捡一分钱都费事。 OK， 那个是当时这个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小钱，就是当时的罗马社会里面最小的一种币种。而两个小钱呢，就换成一个大钱啊，就换成一个大钱。那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这种最小的钱币，它奉献的就是两个，就等于今天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奉献了两分钱。我估计会计都懒得记账，但是还是要记，对吧？但是那从第十一章开始，你会发现整个这个故事当然就发生在圣殿里面。整个马可福音十一章开始，耶稣的绝大多数的教导以及行为以及这些所有的故事差不多都发生在圣殿里面。耶稣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开十一章开始他洁净圣殿，然后他又回到圣殿，最后他在圣殿里面教训人，最后在下一节十三章一节的时候，耶稣离开了这个圣殿，离开了这个圣殿，就说明在这个圣殿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耶稣在圣殿里面做了什么，他的结尾到底是以什么故事来收尾的？在圣殿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呢，就是以这个穷寡妇的奉献来结尾的，就是停留在这里。在十二章四十四节，十三章以后耶稣就怎么样，就离开了这个圣殿，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怎么样，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圣殿里面。所以这个让我们去留意，那到底耶稣最后一个时间，或者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在圣殿里面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就是关心，就是记载这个穷寡妇两分钱的奉献。那你要问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如此的重要，重要到耶稣最后离开圣殿的时候所讲的、所做的、所看重的就是这件事情。你说为什么耶稣会知道？耶稣离得很远的，耶稣对着银库做，大概率今天我坐在这里我奉献多少钱你是看不见的，对不对？为什么他可以看得见？为什么很多人奉献很多钱都知道？因为当时的圣殿的奉献是有书记、是有祭司，是把他的奉献的数额是会报出来的。所以今天对我们北美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啊，吉姆斯奉献二十块，然后 Frank 奉献两万块等等，大概不太会这样报，对不对？然后严俊奉献三千万，然后大概是这样，不太会报出来。基本上我们教会你奐献多少大概率只有财务知道啊，起码我们教会是只有财务的同工知道，牧师也不知道的。我只能够看到总数，上个月我们教会奉献多少钱。可是当时的以色列的圣殿里面呢，他们在圣殿里的奉献都是会被大声报出来哦，某某某奉献了多少钱，这个穷寡妇奉献了两分，大概这是为什么耶稣会知道他奉献了多少钱，耶稣为什么会知道这些财主奉献了多少钱，但是却根本没有留意。好，那因为在马太福音六章二节你还会记得吗？圣经上说奉献多的人是会有人为他们吹号的，就有个号，你奉献到一定的数额他会为你吹号，就说哇你看这位弟兄奉献了多少多少，呜，有个号为你吹号，哇这个。所以当时对很多人来讲，往圣殿里面奉献不单只是一种信仰宗教的行为，常常也会演变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这就跟你看到今天我们很多中国或者我们西方很多人捐款，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捐献这个钱财，他已经其实是成为一种他身份的附属品。我记得当年在中国汶川地震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明星你不捐款你会被网暴的，对吧？我们这些粉丝开始比谁的谁谁 谁的偶像捐的钱更多，就是你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一种，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很多人的奉献开始涉及到他们的身份跟地位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其实不太关心这些有钱人到底奉献了多少到圣殿里面来，因为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投进的奉献不只是单纯的，我不能说全不是，大家不要误会，不是所有人，但是对有些很多人来讲，他们的奉献已经不再单纯的只是对上帝的敬拜，而变成是一种他们自我身份荣耀的彰显。他们希望借此怎么样穿长衣在街上游行，他们希望借此在坐上会堂里的高位，他们希望借此能够在宴席的首座上。所以正是为什么耶稣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关心到底这些财主奉献了若干的钱，就是一大笔钱呢，若干就是一大笔非常多的钱，甚至有人可能会为他们吹号，甚至人们会为他们欢呼，人们会对他们产生很重的敬仰，哇，这个人真的好爱上帝啊，这个人真的很乐意奉献的，或者是羡慕他，总之那个场面其实是非常热闹的。如果你有画面感，你如果喜欢看电影，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这是圣殿的银库，弟兄姐妹下面的人哇都是来朝拜上帝的，然后这上面有书籍，然后这里面是一个奉献箱啊，某某人走上来，那个银子，听到那个银子那个钱掉到奉献箱里面的声音，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然后有人开始为他们吹号，有人开始报，哇他奉献了多少，然后大家就一起欢呼的声音，大概是这样的图画。有若干个财主，圣经上说有好些财主来，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的，然后整下那个镜头一下子打到一个穷寡妇的身上，他可能穿得非常的破旧，他可能看起来面色非常的苍老，他可能身上非常非常的虚弱，他的身态，然后开始往这个钱箱里面放了两分钱，然后那个书记就报出来谁谁谁奉献了两分钱，大概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其实这段经文是马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描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画面感，你知道当时的人们在奉献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境况是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这个穷寡妇他的奉献所带给他的大概率是讥讽，是嘲笑，两分钱你干什么不好往这里面丢，我们会觉得很碍事，你很麻烦，你给我们这个记账还要多加一笔两分钱的账等等，所以你会发现人们可能甚至会嘲笑他的，甚至觉得你这个人是不被上帝所祝福的，你为什么只能够奉献两分钱。因为在当时我们大家知道耶稣跟前面的故事我们有讲过，犹太人对财富的认知是等同于上帝的祝福的，所以当一个穷寡妇来奉献了两分钱的时候，他们的下意识，他们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人不被上帝所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请相信我，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没有人会记得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不会有人记得他的奉献，就算记得也只是嘲笑，他的奉献不会被人记得。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教会后头打开奉献箱，如果你们发现里面有两个一分的硬币，你大概率可能会觉得那是小朋友捣乱往里面放了两个硬币，通常我相信我们教会应该是没有收过一分钱的奉献，对不对？是吧艾米姐，没有吧？哦，没有，大概率没有，就是通常我们不会收到两分钱的奉献，收到了我们大概率也会认为是不是哪个小朋友不小心在里面捣乱或者恶作剧放了两分钱。但是请留意这里面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两分钱的奉献被耶稣纪念，耶稣看在眼里面，这个两分钱的奉献打动了耶稣的心，耶稣根本没有留意那些财主的奉献，耶稣根本没有留意这些人到底奉献了多少，有多少人为他们欢呼，但是唯独这个穷寡妇两分钱的奉献反而被耶稣看在眼里，不单被耶稣看在眼里，更被耶稣怎么样呢？记在心里面，留在了他短暂的一生里面最后一次在圣殿里面最重要的教导。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看重的 从来不是我们奉献了多少，而是我们奉献的心。耶稣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些财主无论奉献多少，都是因为他们有余，然后拿一些出来，给你有多的，然后我们拿一些出来。可是圣经上说，这个穷寡妇是把他的一生，是把他所有一切养生的都奉献给了上帝，这是一种生命，他的心是完全怎么样呢？降服在上帝面前的。他不是有余了然后有多的拿出来。作为教会的牧者，常常我看到教会有时候偶尔会有一笔特别大的奉献，通常比如说我们教会每个月，过去我记得大概每个月收入大概是一万块美金，而现在在我们信友堂差不多一个月 每个月差不多也是2万块加币。突然某一个月我看到150,000的奉献，我就很想知道到底这个人是谁，但是我不会去找财务，我不能问这个，是因为 是有咖啡单收，但是我心里面很想知道哪个弟兄这么爱主，哪个弟兄这么爱教会。我们教会真的偶尔时常会有一笔10万、20万的奉献，然后有一笔奉献进来，我当然希望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诚实的讲，我很想去鼓励他，我很想去，但是耶稣不想知道，耶稣只想知道那个一分钱的硬币是谁投的，耶稣只想知道在我们教会的财务的账本上那个10块、20块、50块的奉献是谁奉献的，可能不见得是那大笔的奉献。上帝看中的从来不是我们的支票上面多写了几个零，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有真正敬畏他的心，是不是真的是要把我们的全部跟所有都完全的怎么样奉献给他的心。而这个支票，而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我们对上帝的态度的表现而已。所以奉献的意义从来不在于数字，而是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耶稣看重这个穷寡妇的奉献，耶稣说他奉献的比他都多，这个多不是在数字上，而是在怎么样，在他的分量上，在他的分量上。就好像一个人爱你，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或者你爱你的孩子等等等等，你如果只是把你有闲余的空闲的时间给他们，跟你把你所有的时间怎么样都给他们是不一样的。耶稣看重的不是这个数字，而是他的分量，就他在你心中的分量。对很多圣经里面的这些的财主来讲，他们投入的这个若干的钱，可能对他们来讲真的就只是九牛一毛，多的。我真的听过有弟兄姐妹跟我讲，哎呀秦牧师，反正教会能够抵税，给国税局还不如给教会呢。我当然我不能说不要，但是我不知道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奉献的时候，上帝是不是真的悦纳。反正给谁不是给，还不如给教会。那哪一天我们的奉献不免税了，快了，很快了， C9 大家知道法案已经通过了，我们教会可能会有，我们教会的很多圣经的教导是 hate speech， 我在这里面讲的是 hate speech， 那我们教会的奉献不可以抵税了。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在这里面所看重的从来不是这些的数字，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把我们的心完全的献给神。这是耶稣看重这个穷寡妇两分钱的奉献的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耶稣要借着这段经文教导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十分之一的一种争论，因为奉献一定是超越十分之一的。因为马可福音在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不是一点点，不是十分之一，圣经上说乃是他的全部，所以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把他一切的都奉献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要效法这个穷寡妇，把我们所有一切的都奉献，今天回到家把房子也卖了，然后全部拿到教会来？很明显不是，很明显不是。耶稣在这里面所鼓励的、所赞扬的、所纪念的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不是让你跟我今天把一切养生的都奉献都投上，而是在这里面要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这里面讲的是奉献，不是让我们去辩论到底新约需不需要我们再奉献十分之一，乃是要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新约所讲的奉献一直都是超越十分之一的， 他不再跟你去像旧约一样去辩论到底拿出来多少。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也问牧师，我到底要不要奉献十分之一？因为在旧约讲得很清楚，固定的数额就这么多。但是在新约从来不是，因为在新约耶稣已经重新诠释了这个律法，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说，有人让你陪他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有人要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拿去给他。圣经旧约说杀人的才算杀人，但是耶稣说怎么样，心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耶稣说你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就是已经跟他犯了奸淫了。所以你会看到新约从来不是降低了旧约律法的标准，而永远是怎么样呢？是超越了旧约上帝对律法的要求。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的要求都是要高过旧约律法的。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为着我们不需要遵守旧约的律法而暗自感到窃喜。我们总觉得哇，以色列人活得好累啊，要遵守十诫，要遵守律法啊。我们今天都不需要，好像恩典要废掉律法，从来不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永远是怎么样呢？活在比旧约律法更高的要求之上，不是更低的标准。因为上帝已经不再看重旧约律法对我们行为的要求，而是像马拉基书所说的一样，他赐给我们一颗新心，怎么样？一颗超越旧约律法要求的心。那在十分之一奉献上也同样如此。所以不是说新约没有教导十分之一，所以我们不需要十分之一，所以我凭感动我想奉献就多少，反正上帝也不看重数字。秦牧师你讲了，反正奉献不是数字，是看重我们的心。恰恰相反，就是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教导十分之一，不是因为我们不需要，而是因为圣经要求的怎么样？更高。圣经要求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大家明白这个关系在新约旧约的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我从来不会愿意跟弟兄姐妹去争论到底今天新约的，到底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需要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关注的焦点永远都是到底新约对我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是比旧约更低的要求还是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常常讲新约不是要废掉旧约，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成全的意思就是把它提升到另外一个维度，更高的要求，更高的标准里面。在奉献这件事情上同样如此，同样如此。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明白说，我们的奉献，今天的奉献不是定睛在到底我奉献多少，而是你真的明白你的奉献是超越十分之一，是比上帝在旧约要求的更多。因为这个背后，因为奉献的背后的神学永远跟钱没有关系，永远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的信仰，跟你的主权有关系。因为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做礼拜，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奉献，他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表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我们明白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全部都是怎么样，上帝赏赐给我们的。而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来到教会，就是表明这个时间是上帝赐的，所以我要把它分别为圣归给他。我的金钱同样如此，我觉得奉献不是因着教会有需要，不是因着教会要用这些钱做什么事工，而是因为我借着奉献这件事情表明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明白上帝所，我的所有的金钱是上帝赐给我的，而我这样子做不是尽我的义务，不是尽我的责任，不是因为我有余，而是因为我借此表明我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讲奉献的一个最根本。如果你跟我没有明白，没有承认，没有相信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时间的主，是我金钱的主，那么你的奉献最多就是哦，教会有需要，我表明一下我的爱心。那么这个跟其他的你捐款给其他的慈善机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本质的区别。不是因为教会今天有事工，那我看到我们教会很多时候往往因为弟兄姐妹是跟着教会的需要走，教会有需要我就奉献，教会没有需要呢我就可以 hold 啊，我的奉献就可以等一等。比如说我们教会最近没有牧师，不需要付薪水，我们教会大概率只需要付房租，然后付一点点的讲员费，然后哦，那我们教会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那我们的奉献基本上就停在那边。 等到有需要的时候，这个单大家明白，就是奉献不是我们根据教会的需要来决定，而是根据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这个叫做信仰，这个叫做信仰，弟兄姐妹，就是我承认我生命中现在所拥有的无论多少的财富，无论多少的财富，或多或少，都是上帝赏赐给我的。而我怎么样能够表明，你说秦牧师我也承认，那你怎么样表明你的这种信仰，你怎么样表明你对上帝的这种敬畏，这种真实的跟随的心智？上帝讲得很清楚，把归给我的那部分怎么样，把当归给我的那一部分归给我，把凯撒的那一部分给凯撒。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敢逃税的？有没有？没有吧，都不敢，对不对？为什么？逃税一被查出来就麻烦了，对不对？我们都不敢逃税，我们归给凯撒的那一部分我们都老老实实的，虽然心里面有很多的怨恨，虽然每次报税的时候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怨言，虽然每次报税的时候心里面都很痛，但是还是乖乖的怎么样，会报税。我们都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啊，都是守法的好公民，我们都愿意把我们该归给凯撒的归给凯撒。但是我们很少，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很少，可能通常我们不会把该归给上帝的归给上帝。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在这里你并没有把它当作我们的生命的主宰，并没有把它看作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啊，上帝爱我，上帝拣选我，我都相信，我都同意，上帝创造我，我也同意，但是上帝掌管我的时间好像不是，上帝掌管我的金钱好像也不是，我们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我自己决定我怎么样花我自己亲手挣来的钱。这个是我们信仰所面对的问题，弟兄姐妹。所以圣经在新约的教导绝对是怎么样，超越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辩论，再去纠结到底我们需要奉献多少，你只需要问你自己，是否愿意承认相信上帝是你金钱的主宰。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奉献是对上帝的敬畏，并不是跟上帝做生意的。奉献不是做生意，意思就是奉献不是为了要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奉献呢也不是投资。很多时候圣经的原则从来都不是告诉我们你多奉献上帝就会更多的赏赐你，这个不是奉献，这个是做生意，上帝从来不跟我们做生意。奉献只是表明，只是表明我们在讲你对上帝的真实的敬畏跟你的信心，并不是期待借着奉献上帝就会多给你。恰恰相反，圣经的原则是多给的上帝要向他多要，上帝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恰恰是属神的要归给神，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恰恰是敬畏上帝的人一定会遵守上帝的命令。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不少人告诉你啊，他多怎么样多多的奉献，然后上帝怎么样更多的祝福他，这种事情可能会有，可能会有。我也确实见到过一些的基督徒做生意的人，他确实他给教会奉献很多，最后上帝给他的更多。啊，但是那个，因为上帝祝福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去操练，或者我们要去追求，或者我们要去学习的榜样。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永远不是物质上的，不只是金钱上的，而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当你真的乐意降服自己，你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祝福是远远超过这些所谓的金钱，所谓的物质。当你每一次奉献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平安，是降服在上帝的主权面前的那种安宁。很多时候我们挣扎，我们挣扎，但是当你真正，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家其实也面对很多的经济上的挑战，我们薪水也不高，孩子生活压力也很大，每个月教会给了一点点的薪水，我还要拿出来十分之一奉献到教会，甚至有时候更多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在想，哎，要不这个月就等一等看看，这个月这个几百块省下来好像还可以付什么东西的费用，没事，有时候会挣扎，然后你心里面就有很多的 struggle。 但是当你真正 就今天早上我在教会做礼拜，真正把这个奉献放下去的时候，你内心的那些所谓的挣扎，那些所谓的那些的疑虑，那些所谓的这些等等非常多的这种的压力，就在那一刻，当你放下支票的那一刻，才真正的怎么样，在上帝的恩典保守当中可以得到释放，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这就是你降服，你放手的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祝福。所以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是哦，今天你奉献出去，然后下个月上帝会给你更多。奉献是对上帝的敬畏，并不是跟上帝来做生意讨价还价，弟兄姐妹。所以不要带着我多奉献上帝就会多祝福我的心态去奉献。每次当你以为你多奉献一点上帝就会多祝福给你，就跟在这些圣殿里面投了若干钱的财主，他们的心态基本上是一样。这样的奉献，我相信上帝不悦纳，上帝也不喜悦。而我们今天的奉献，我在讲，就是单纯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和旨意，而我们能够得到的祝福和安慰，就是单纯的因为你跟我作为上帝的百姓，就是我们遵守了上帝的命令，这个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不需要再去获取额外的其他的任何的所谓的收益跟回报。你明白这个关系，就是当一个真正跟随神敬畏神的人，他的心一定会因为他遵守了上帝的命令而得到满足，而这个满足是其他任何东西不能够代替的。你如果没有因为遵守上帝的命令而感到满足平安和喜乐，说行不行，我每次放支票的时候我都好心疼呢，我没有感觉到这种喜乐跟满足啊，那可能我们要好好反省，我们真的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跟随神，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我在讲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跟随神的人，他的心一定会像诗人大卫在诗篇119篇所描述的，我们的心会因为遵守神的律法而喜乐，我们的心会因为遵守了上帝的命令而有什么，有平安，有安慰，不是因为其他的附带的，而是单纯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奉献是因为我遵守了上帝的心意，遵守了上帝的命令。有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特别是我们 UBC 校园进行会，我相信我们教会不是一个缺钱的教会，我们教会不是一个缺钱的教会，反而很多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的误区，反而可能很多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的误导，觉得、哦、我们教会不缺钱，我们教会不需要钱，我们教会不需要我太多的奉献。我自己服侍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很大的华人教会，所以基本上在财务上也都不会有什么缺乏。我记得我当年出来教会派我出来职堂的时候，刚出来职堂第一年，教会就拿了30万美金给我出来职堂，那是因为过去教会攒了几年的奉献收的，专门为着职堂的奉献，以至于当我们出来职堂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啊，我们这个，我常常形容我自己是富二代，就是出来职堂建教会。我说很多美国的华人教会，小的华人教会可能好多年的奉献都没有30万，啊，然后我们教会一出来，一开始出来就有30万。很多弟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形容我们是富二代，不缺钱的教会。那我们，我相信我们UBC 的校园基金会也是一样，教会可能不缺钱，但是这些我在讲，弟兄姐妹都不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奉献的依据。教会缺钱或者不缺钱，那是上帝的事情，而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心态。不是因着教会最近没有牧师，不需要付牧师的薪水，所以我们不需要奉献。我们的奉献永远只依存一个原则，就圣经给我们的原则，上帝赐给我们多少，我们有多少该归给上帝的就归给他。不是看你所在的教会他的，我们教会过去我记得很多弟兄姐妹说，秦牧师啊，我们这个奉献就不奉献给教会了。我说那你奉献给谁，他说我们奉献给机构，我们奉献给其他的宣教士，我们奉献给其他的，奉献给你也行啊。然后我说圣经的原则，弟兄姐妹，永远是奉献到圣殿里面，留意看 永远是奉献到圣殿里面。对于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讲，你的十一的奉献或者你的奉献，应该首要永远首要考虑的是牧养你，是塑造你的教会。如果在这之外你还有多的，你还有余的，那圣经上讲你凭着爱心想奉献给谁就奉献给谁。我记得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农村教会服侍的时候，常常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每年暑假寒假我都会回国内去十几个农村的家庭教会去讲道，然后去带领各样的聚会。那弟兄姐妹说，秦牧师，那这个是我一点点的心意奉献给你的。然后说，哦，我说这个是你十分之一以外还是以内的？他说，啊，这个我们教会不行啊，我们教会我不喜欢，然后我喜欢听你讲道，这个是我十分之一奉献给你的。我说你不要害我，我这个钱我不敢拿，为什么？这个是上帝的，大家明白，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上帝明确规定要奉献给他的，而真正能够在地上在今天代表上帝的只有你委身的教会，只有你所委身的教会 UBC 校园敬信会。在这之外，你尽到了你作为上帝的儿女上帝所吩咐你的这个诫命这个律法。你说我奉献完了，然后我有多的有感动的要奉献给其他的机构宣教士，那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祝福。但是在这之外，如果你还没有奉献给教会，那我就建议，我也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不要把你该归给上帝的那部分随着自己的心意去随意的支配。上帝所讲的这个奉献永远是上帝在地上的这个 representative， 谁能够代表上帝在今天在这个地上，就是你所委身的教会。你领受哪一个教会的祝福，你领受哪一个教会的带领，你领受哪一间教会对你的牧养。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在地上能够代表上帝的今天跟你讲话的就是我们 UBC 的校园敬信会。所以我盼望你的奉献永远是教会 first。如果你再有多的，如果你还有多的爱心多的盈余，那你要奉献支持谁，我相信那个是你的自由。但是我不建议，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你的奉献首先奉献给其他的所谓的你喜欢的机构你喜欢的事工，然后有多的再奉献一点点给教会。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教导，上帝给我们的教会永远是教会优先。我不是我们这间教会的牧师，但是哪一间教会都是一样，你所委身的教会才是你首要奉献的对象。那最后给弟兄姐妹三个简单的应用，我盼望弟兄姐妹，第一个就是当你奉献的时候，你看的是你自己的心而不是银行的余额。 OK， 就是当你奉献的时候，不管你觉得你奉献的多奉献的少，你可能有时候觉得我奉献这一点点上帝好像看不上，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哪怕是穷寡妇的这两分钱的奉献，耶稣怎么样都纪念他，一直到今天。甚至我们连这个穷寡妇的名字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几千年以来都在纪念这个穷寡妇的奉献，都在效法，都在学习。所以我们的奉献也同样一样，所以不要觉得你的奉献少好像对上帝的国帮不上什么忙。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每一分钱都是大的，耶稣说的，耶稣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耶稣说他投入的比众人投入的都多，比所有人投的更多，所以都会被上帝来纪念。所以同样你也不要觉得你奉献的多你就一定贡献的就大。在许许多多的华人教会里面，真正说话管事的不是教会的领袖，不是教会的同工，而是教会里面奉献的最多的那个人。而这样的人往往成为教会最大的拦阻，往往成为教会最大的怎么样破口。当一个教会开始跟随或者开始听从那个奉献的最多的那个人，这有点像中国大家知道抖音天天喜欢搞那个直播嘛，大家知道抖音直播间呢，就你可以来 给那些主播送礼物啊，然后呢它里面有个名词叫榜一大哥，知道什么叫榜一大哥？就是给那个主播钱最多礼物最多的那个人叫榜一大哥，就排在第一的啊。比如然后我记得以前他们很喜欢抖音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干什么的都有啊，做菜的跑步的反正 anything 都有 OK。 然后就你看的，然后你就在屏幕前面看，然后就给他打钱打礼物送礼物，不是钱呢、啊、 你要把钱先充到抖音里面，然后抖音再把这个钱分给他，大概是这样，反正具体怎么玩我就不知道。可是就是最后他累积一段时间，然后里面哪一个人给这个人打的钱最多的叫榜一大哥。然后你说那个主播听谁的话呢？当然就听那个榜一大哥的话，因为他给的钱最多。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奉献的时候是看我们的心，不是看银行的余额。所以教会要跟随的永远永远也不是那个奉献最多的人。所以千万不要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到教会里面奉献。第二个，奉献上超越十分之一。我在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不需要斤斤计较到底我奉献的是十分之一还是没有十分之一，是超过还是怎么样，不要局限于去争论这个数字，而是你的心是不是愿意超越上帝的律法的要求，愿意去，不是你去看。有些时候你知道我们今天有个有一个词叫做，就是我们要不是要去兜底啊，不是要去看的那个最少的 minimum 的要求，而是去思想说上帝所赏赐给我的这一些，我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怎么样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而不是去算哎今天这个到底多少数额才是十分之一。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多，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是去计算，不是去一笔一笔的来算，而是真的说我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奉献出去，把上帝所赐给我的不只是拿来自己享用，不只是拿来留给我的后代，而是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把他们全然的怎么样恭敬的交在上帝的手里面，被上帝来使用。那最后我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带着敬畏的心，而不是一颗交易的心来奉献。一定要摒弃这种与上帝做生意的奉献的心态。教会不是我们投资的地方，奉献不是我们用来投资的组合的其中一部分。你要想投资，你可以去买股票，你可以去买基金，但是我盼望每一次弟兄姐妹的奉献都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单纯的顺服上帝的律法，就是回到那种最单纯最简单的奉献中来，不是束缚，不是枷锁，而是我们每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对上帝的律法的回应。每当我们这样子回应的时候，盼望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喜乐的，是满足的，不是因为我们付出了多少钱，而是因为我们单纯的我们又再一次的怎么样降服在了上帝的主权之下，而是我们又一次的跟随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因此我们的心是甘甜的，因此我们的心是喜乐的。所以每次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都是蒙耶稣基督纪念的，就好像耶稣所讲的一样，我们是真的怎么样从心里面奉献，无论多少上帝一定怎么样会纪念我们，就好像耶稣纪念这个穷寡妇的奉献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主你今天召聚我们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是的主，我们相信，我们承认，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无论我们贫穷或富有，无论我们坐拥多少的财富，无论我们在怎样的经济的境况当中，或是在压力中，或是在富足中，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产业、我们的存款，都是上帝你所赐的。我们自己常常被诱惑，我们常常被试探，觉得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赚来的，都是我们凭本事赚来的。但是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确信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主你而来，都是主你所赏赐的，包括我们的健康，包括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所以主啊，我们愿意你将一颗顺服的心、谦卑的心、降服的心放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时间的主人，我们不是我们金钱的主宰，主你自己才是。让我们就愿意再把该归给主你的事物上归给你，把我们的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你，无论是每日的读经祷告，还是我们主日的敬拜教会的团契，让我们借着这样的降服来承认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来承认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而不是我们自己在掌权。让我们把主该归给你的归给你，让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对主你来尽忠， 让我们借此表明，是的，主，我们相信你才是我们金钱的主人，我们愿意按照主你的律法，按照主你的心意来使用我们的金钱，而不单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规划。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做 UBC 校园基金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看环境，乃是看主你的律法，让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讨主你的喜悦，蒙主你的纪念。也愿主你纪念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在金钱上奉献支持主你教会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们，或多或少我们相信在主你的国度里面，主你都纪念。我们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